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拜登总统在白宫欢迎印度总理莫迪首次正式的国事访问。当日出席的还有包括印度裔社区成员、外交官和美国高级官员在内等7000人的庞大阵容。嘉宾齐声高唱印度和美国国歌，同时仪仗队还鸣响传统的21响礼炮。拜登和莫迪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媒体知，这种伙伴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紧密和更有活力，而且这种经济关系正在度蓬勃发展。在过去10年里面，美印贸易额已经多了1倍。在两位领导人结束椭圆形办公室会谈后，莫迪在新闻会上称赞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的篇章。虽然美印两国并不是正式盟友，而且印度长期以来政策偏向外交独立，但华盛顿希望印度能够成为应对中共的战略平衡点。除此之外，拜登总统礼拜四亦宣布与印度达成一系列国防和贸易协议。一位官员说，两位领导人会签署一项开拓性协议，批准通用电气公司在印度生产喷气发动机，为印度军用飞机提供动力，以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之际减少印度对俄罗斯的依赖。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好快会宣布的全面协议还涵盖半导体、关键矿产、技术、太空合作和国防合作和销售相关领域。这个将为两国关系开创一个新时代，还鼓励更多美国公司去印度投资。礼拜四，为搜救失联泰坦号潜水器而发起庞大搜救行动，换来一个残酷结局。美国海岸防卫队官员当日宣布，潜水器上的5人已经在这一场灾难性事件中死亡。美国海岸防卫队毛格少将在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船舶部署的一具深海机器人礼拜四上午在海底4000公尺发现潜水残骸，距离铁达尼号沉船的船首大约488公尺。对于潜水器上5人不幸罹难，毛格表示，我们很感谢各界对这一项高度复杂的搜索行动提供的大量支持，我们向船上人员的朋友和亲人表示最衷心的哀悼。泰坦号所属公司海洋之门探险亦在声明中说，在这个悲剧时刻，我们的心和这5个灵魂及每一位家属同在。泰坦号18号上午载着5人下潜北大西洋，但下潜约1小时45分钟就在铁达尼号沉船附近和水面失联。来自多个国家的救难队一连几日派出飞机和船舶搜索几千平方英里的范围。而泰坦号承载5人，包括58岁英国亿万富豪暨探险家哈定，以及48岁的巴基斯坦富商达姆德和他19岁的仔苏里曼。达姆德父子都是英国公民。除此之外，77岁法国海洋学家暨铁达尼号专家纳若莱亦在潜水器内。他曾造访铁达尼号沉船几十次，最后一人就是海洋之门探险美籍创办人暨执行长，亦是这艘潜水器的驾驶人拉许。海洋之门探险在声明中表示，这些人是真正的探险家，明显具备冒险精神，以及对于探索和保护全球海洋的深切热情。礼拜四，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发表针对部分中国巨型电商的初步调查结果。加拉格尔说，这些结果令人震惊，拼多多海外版 Temu 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用它供应链免受奴隶劳动的影响。与此同时， Temu 和电商平台 Shein 正围绕美国入口规则中微小的漏洞来逃避入口税，逃避对他们出售美国人的几百万种商品的审查。克里希纳莫提议员补充说，这份报告的初步调查结果令人担心， 仲强调可能由中共强迫劳动中获利的公司应该完全透明的必要性。根据该委员会的新闻稿，调查报告的结果包括几个重要发现。一是仅 Temu 和 Shame 两家电商就占利用细微漏洞条款每日运去美国的所有包裹的 30% 以上，而且可能占由中国运去美国的所有这一类包裹的接近一半。二是 Temu 的商业模式依赖细微的漏洞条款，避免承担遵守防止强迫为吾尔人劳动法和其他禁止强迫劳动的责任，同时依赖数以万计的中国供应商将货物直接运送给美国的消费者。除此之外， Temu 亦不进行任何审计，亦没有报告任何合规制度以肯定审查并确保符合防止强迫为吾尔人劳动法。而 Temu 自己亦承认他们没有明确禁止第三方卖家销售基于新疆自治区原产地的产品。2023年的保护国际人权反运受害者重新授权法的法案，是委员会民主党主席梅南德斯和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等人所提出。委员会成员表示必须作出更有力的全球承诺，以打击这个持续困扰全球社会的严重问题。听证会揭示了人口反运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剥削、解决根本原因的努力，以及美国在领导打击人口反运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听证会上强调，中共的一带一路促进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行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的状况。有关报告和证据表明，新疆存在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还使用强迫劳动。听证会上的证人强调，使用强迫劳动应受谴责，有必要追究中共政权的责任。专家证人新西亚大尔表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际合作以及打击这类侵权行为的联合阵线。他是美国国务院监察和打击人口反运办公室的无任所大使。大尔表示，美国被公认是打击人口反运的全球领导者，积极向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和政府提供援助、培训和支持。为进一步加强美国对人口反运的反应，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了保护国际人口反运受害者重新授权法。这项立法旨在加强对各国政府的问责，并扩大预防工作，特别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所做的工作。听证会强调，迫切需要国际合作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才可以有效打击人口反运，通过追究各国政府责任。改革劳动法和支持预防工作，美国希望发挥主导作用，结束全球人口反运，还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开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引起中共不满。但美国不打算收回这番言论，他星期四还表示这类讲法不会对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拜登仍然预期和习近平很快在某一个时间点会见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承认美中确实有分歧，但他说美国和中共维持关系至关重要，这样两国才可以共同努力因应全球挑战，以消除误解和误判。对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素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比较急迫的就是，例如说今年可能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会有一些债务危机、粮食危机，就好像非洲那个赞比亚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巴基斯坦亦和 IMF 谈债务重整，西非的大国加纳亦因为经济混乱导致政治抗议亦发生伤亡，或者好像阿根廷亦有一些问题，还有去年出问题的斯里兰卡，还有现在孟加拉亦在这里做协商，这些背后很多都有中共的影子。中共的确是贷款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最多的国家。 所以如果不将很多债务重新协商谈判，很可能会变成西方国家继续借钱给他们还钱给中共，那就等于是中共再一次玩弄国际社会系统。所以将他拉入来是有必要的，只是拉入来之后中共真的会照你规则玩吗？这个就要看拜登政府的政治智慧。赵君素认为，接住布林肯要到北京访问的耶伦，其实是对中共最友善的美国内阁成员，他相信在经济问题上双方会有一些小小的突破。赵君素说，如果有突破或者会进一步延伸到例如说对抗病毒啊，或者是重新倾撤除关税啊，或者是减免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啊，因为目前非洲国家赞比亚的债务问题刚刚有些突破，还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今年因为经济不好会列入债务问题，这个的确美国希望中共的帮忙。还有就是拜登政府出年要大选重视气候变迁，他可能会希望被全世界见到他们至少开始谈合作，虽然不一定会有即刻什么正式的突破。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